们中国人呢，一些字啊，确实很那个，像这几个字啊，谷，大家看，一个是米，一个是禾，一个是禾，一个是木，就差那么一撇。一个是植物，树可以做籽；一个是我们五谷杂粮的谷，是吧？这个河南同学颖，水明，还有一个聪颖的颖，这两个字也是错的，多的不得了，是吧？那么盖和冕，那么乞丐的丐，这个冕字不是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夏冕尊，是吧？那么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夏盖尊啊，包括电台也有说过夏盖尊，这个呢是请大家也注意，这就是差那么一点儿，这个是我觉得古人有时候在这个造字上面好像考验我们的一种比较你的一种鉴别能力。上次跟大家讲过一个古字和侠，祝古的古，祝福和侠，侠不言语啊，侠啊，什么这个呢，这些呢就需要我们特别关注。这个字隐和隐啊太多，水名，凡是讲隐讲水名地名，你们河南同学应该这方面不大会犯错误，看一下是水吗啊还是河，因为地名的话主要我看是隐南，是吧，隐水，那都是肯定是个隐啊隐。那么这个古字呢，老实说我们不在教刊学的专著上看到，我还不认识这个字啊。这个古字木，下面木的古呢，它是一个树名，木名啊，就是树皮纤维可以为造纸原料啊。那么诗经当中呢有这个，那么有一句，这个是我们这个啊有一个例子请大家看一下，这是在那报人安书，报人敲书，那个人报人安书啊，任少卿书的前第一句，一个我们讲一个客套话，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一拜还不够，再拜。那么吴仁杰呢是宋代学者啊，他说这个牛啊，他认为是仙，牛马仙，为什么呢？我站在牛和马前面，我为您老人家牵马的，显示恭敬。那么但是仙也罢，牛也罢，走也罢，这两个用法都有很长很长的历史，牛马走也是一个历史，是吧？也有很长的历史。那所以呢，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作为，就宋代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啊。那么大家很自然想起上次颜之推讲过祭口祭祀，是吧？宁为祭口，他说我要祭祀啊，这是一个带头的小鸡，是吧？而不是做那个什么。那么但是还有一种解释，我们今天大家接受的是一个鸡口啊，鸡的嘴巴上面尖尖细细一点点。那么还有一些字呢，比如说此和北，北方的北啊，这个字物也是很常见的科书里面啊。那么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啊，《旧唐书》，这是我们林先生他们教书的时候发现的《罗朗传》，有一个朋友送给这个罗朗一个女奴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在宋代时候，这个奴跟奴隶社会奴应该是有区别的啊，他就是等于是卖身给他去做家奴啊，这个奴啊跟奴隶呢我想是应该有区别的。由于女奴这个仪就是愧送给罗朗，罗朗这个人呢很厚道，很善心，问其所因，就说你怎么会一个女子蛮好嘛，是吧，身体各方面都蛮好，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沦落到这个地步。就曰，某等家人兄妹九人，皆为官所卖，其留为老母耳啊。他们说这个话呢，这个话有点问题啊。那这样会有什么有问题呢？某等，我们一般古时候说你等、汝等、你们都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后缀了，我等就是我们这一帮人，你等你们大家都要什么？这某等家人讲不通，是吧？那么后来呢，讲不通之后怎么看呢？这里面也学那个，就按照那个谁的路径呢？就是二王他们路径看这个叫《类书》，太平御览奴婢条有，这里有一个可以解释，本某氏家人。家人不是今天我们家人的概念，是仆人。他我呢原来在一个庙里面做这种很杂役，是吧？ 家里面兄妹九个人呢都为官所卖，所如何如何，哎，这样讲讲通了是吧，啊，讲通了。嗯，那么我们讲上次讲到那个有一个故事也是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讲以后也会，因为经常会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例子拿出来。那么像我个人呢，看那个在做十多年前做这个叫一路渊源录，一路渊源录呢就是明道先生的传里面呢，他说到他有一天在地方上做官了，河水泛滥，那么河水泛滥你要想办法要做桥啊做什么的，也要引水嘛，结果他就里面有一句啊，这个本子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本子，就是明代的一个明初的课本，而且后来呢又被日本引过去合课本啊。它里面有一个，它就是善古者。那么后来我们查了这个原课本呢，是然后保留这个求水、善游求水的人，所以这是一定是这个求字，这两个在字形上面非常相似，是吧？然后呢，我们必须看到有一些刻工字体刻得漂亮，可能在对这个字的含义上面，他没有那么多的研究啊心得。那万一这个刻工呢，他如果说他在这个我们讲今天要计量工作，免不了马虎，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人去世了，那么讣告，讣字我们讲这是一边才一点，是吧？右面一点。它有祭稿啊，这必须是我们通过版本校对之后解决的。那么比如说宋代有一个路叫川峡路啊，但是宋代呢我们谈到西部边那个跟你这个西夏交界的那一段经常有点川陕，川峡川陕，那么又是这个这个半个字这么一个小小的误差，所以川峡川陕呢在我们校点长边的时候呢经常碰到。那么这里面呢就讲我们讲借助各种资源啊，以后我们会跟大家归纳，就是校勘的时候我们有几种这个工作的程序，各种资源，一个是拓本，拓本是什么？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我讲这个一路渊源录，我们现在保留最完整的是上海图书馆藏的原课本，元代课本啊。那么台湾中央台湾的一个所谓我们讲引号啊国家图书馆也有原课本，那么我们也去查过了，它只有一些片段了啊，上海图书馆的，然后北京北图也有，也是一些碎片。那么上海图书馆保留的元代至正九年的课本呢，只缺了大概有四五个页面啊，应该说最完整的啊。我们的拓本就是不同的版本，是吧？不同的版本。那么我在以明课本为基础的时候呢，我其实我就可以通过原课本来校补。那实际上呢，我们那个这个做一路渊源录上得到图书馆的支持，我就是以原课本为底本的。这样的话呢，我追溯了最早的一个源头，发生下游的错误的可能性最小。第二个拓书，那么同学说，你说拓本和拓书有什么区别？拓书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不同的课本，不同的书。但是这个书里也记载着相关的事情，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太平御览》记了这个罗朗奴婢的事情，那么这就属于拓书，是吧？比如说《旧唐书》记了这个事情，《新唐书》也有，那么也是属于拓书，就不同的书籍，不同的来源啊。这个呢，我们以前的这种叫法叫什么？叫拓教。那当然，拓教的面更广。事实上，我们讲石刻的碑帖都可以用。那么在这里面，就是钱大兴他曾经用一个送他的翰林器碑和曲阜的孔庙的刻石断定，宋人以下讲的所谓孔子的妻子叫伯与母并官氏为运国太夫人，原来我们用兼或者是用开，我们简写的开，古时候也这个俗体字都是错的啊。这个例子呢在书上有，然后在林先生曾经跟我们很具体的一条条拿出来，这里面请大家注意到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孔这个伯鱼的母亲，就是我们叫孔子的夫人，孔子的儿子叫孔鲤嘛，鲤鱼的鲤嘛，是吧？他这个尖字呢 是从孔子家语来的。孔子家语这个书呢，它的错字很多很多，不要认为它这个书好像很有名，很多讹字啊。那么我们在整理这个续知识通信场编的时候呢，就是从浅踏新这得到了启发，然后呢我们又根据宋本啊，宋本和那个这个宋大诏令集里面有封这个伯鱼的母亲啊，啊不，伯鱼的母亲这个封的一个诏文里面呢，找到这个字啊。那么我们再大家想一想，隶书的大，对称的一个大字是吧，大小的大和一个土字经常出现混淆啊，一个大和土，他那个大跟我们今天写法不一样，他那个大呢一捺下来下得很低，两边对称的和土字，这个也是一个啊。那么朱入朱元呢，哎，我跟大家上次讲过一个这个就是讲过这个问题啊，无论从礼法从这版本上面都有是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看一看这篇文章，我觉得这是解决一个后汉书上的一个问题啊，非常好，而且是通志通考上面都没有发现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解决的很有意义，很有价值。那么这个呢，这个诗呢大家可能熟悉啊，陶渊明的首诗啊，行天五干戒，猛志固常在。但是我们大家看两种书里面讲的这个问题，一个是周必大他二老堂诗话，就陶渊明的山海经诗里面讲到，他说宋代啊有一个学者，他说陶敬杰读这个，他有一篇诗了，他讲到行是这个行，那么我们大家看过山海经的话可能会有印象，行天是个妖怪是吧，三只眼睛是吧，没有那个的，好像没有下身还是没有脑子，反正是没有头的，没有脑袋的是吧，这个两个字都错了，要和天是吧，然后舞呢是舞动的舞，肝气是斧啊，斧头啊是吧，所以他说这五个字全错了，然后呢他这个好像从字面上似乎还讲得通，说行要没有了，但是没有那么无千岁之长，但是我这个志向还传在那，似乎勉强给讲通，所以这是个例子。那么我讲这篇东西呢，后来清代有个学者叫杭思俊，他在这个有本很有名的书叫《定额类编》啊，前些年中华出过，《定额类编》上面也把他说，这个《昆学祭文》里面也用了这个例子，他就说，可见在宋代，这个因为字形之误啊，这个引起一些很大的出入，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宋的周必大。昆学祭文啊，这个定额类编的这本书啊，请大家看一看，它是宋代学者，就是它里面的内容是这样的，像教刊记一样很有趣啊，可以丰富我们对这种古书流传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一种错误的一种那个是吧，这个额字呢它是这样写，古时候它有个繁体字，言字旁一个作为的为是吧，以前我们有个同学就把这个字误读成伪是吧，啊，实际上是额定额类编啊，那么这个呢我请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行误啊，所以在字形上面出入。那么这里呢我跟大家附带说明一下啊，有一些字比如说而已的已出来半拉是吧，自己的己还有一个四全部封掉了，这种呢在刻字上面是很难区别的，往往是根据你读者自己来判断，比如说他干字的时候他也是个己，你千万不要读成己，这个字呢在教书的时候也不要刻意把它叫出来，因为这个是我们好像容忍允许他在刻书过程当中有这种出入，允许他有这个出入啊，我不要很认真的把这个己字应该做乙或者四字状，不要做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大家有这样一个基本常识。误时候也有啊是吧，刚才讲了一个比如说玉啊，我们讲涉及到一个双生叫什么，说刚才那个玉是叠韵是吧，这个有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例子呢就是说长编在最初教 的时候拿到一本书，拿到我们这个就是《四库全书》里面长篇，他呢他讲了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宋初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周卫。周卫他是南汉人，那么这个初呢是指五代十国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南汉人取昭州，伪政酷暴，民不聊生。那么这个叫周卫的人呢，率乡人御领，避地领领，这个领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岭南的岭啊，从广东跑到湖南来了，啊，避地领。这卫字，则起贼起，断道绝粮，啊，复还功臣啊。这个括弧里面的功呢，是我补的，是吧？功啊，他原来是功臣，这卢舍未尽，遂奔道州，又跑到湖南，又为贼所袭，为仓皇北走，不暇与妻莫泉诀别，啊，就是说周卫他的妻子叫莫泉啊，广东人嘛，是吧？嗯，那么这个字呢，有一个叫人读的时候啊，读不通的地方，也就林先生说衍生的地方，其实呢，我们讲叫逻辑上面很难判断。你说周卫他率的乡人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古时候啊，他往往是一家族住在一起的。聚啊，几十人、几百人、上百人、数百人，很正常，是吧？那么在南汉的时候呢，南汉的那个酷政啊，那个很残暴，他们不堪怎么呢？那惹不起就走，他就率了他乡人呢往北，越过了我们讲的岭南这个五啊，然后呢想到湖南岭陵这些地方呢，也是山区，可能我讲。没有这个像南汉的时候，南汉的那些一些很苛重的一些个一个各种的条件啊，那么避地零陵，没有到零陵的时候呢，碰到了我们讲贼，那兵荒马乱之时嘛，断道绝粮，粮食给别人抢走了啊，那么路呢截了，走不了了，他的路肯定是也是比较难走的山间的路，那么他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办法，你仓皇败退，你还有力量组织人去攻城吗？你不过是带来一批乡下乡人啊，都是父老，有老人有孩子啊，你有能力攻城吗？这是最值得我们怀疑的地方。然后后来你攻城之后又讲不通了，卢舍未尽，你原来住的房子全部被别人烧掉了啊，然后他那就绝了，绝了之后只能奔到道州，道州还在湖南，是吧？又为贼所袭，所以他很不容易啊，历尽了千辛万苦。这一段从逻辑上来讲，这个公字是讲不通的，公讲不通的啊。然后呢，我们有几个办法。这个公字，如果说我对这个地理字比较熟悉的话，我想想看，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恭敬的恭之物？一看地理字，哎，昭州下面有一个公。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走到一半走不通了，粮也给别人抢了，他只好回去回老家，走不通了嘛，啊，然后这是第一个，我们查到了本书关于这，但是这是一个辅助条件。